好，弟兄姊妹好，感谢主让我们这个时间来到神的殿中来等候他的话语。我们恭敬的将以下的时间交托给我们的上帝啊！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在你的殿中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祈求你保守，让我们在当中心灵有疲乏的，有软弱的，求你帮助，你的宝血遮盖我们，以致在这个时间我们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蒙你悦纳，也给你得着。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今天讲的题目是活出生命的智慧啊。很多年前呢，我在一个电视台看到一个访问啊，这个电视台的访问，那访问的对象是谁呢？那你看到这个图，这个 Times 啊，这时代杂志的这个风云的当时的风云的人物，是在1996年的时候啊。那个为什么要访问这个人？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很有名的一个美国华裔的科学家啊，叫何大一啊，可能你听过啊。他发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有关这个治疗艾滋病的一个一个方法，叫鸡尾酒疗法，可能你听过啊。那这个发明呢，在当时在90年代呢是很突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患艾滋病的病人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带来生命的盼望。为什么呢？后来呢一个治疗越来越成熟了，引进到这个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发现用这个治疗的方法呢，真的能帮助这个艾滋病的病人。在当时国内，当时候呢，这个如果你患了这个艾滋病呢，死亡率也很高啊，大概是45%。但是当用了这个鸡尾酒疗法之后呢，这个死亡率就降到大概是4%了，哇，这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对吗？所以当这个记者呢来到这个何大一这个科学家面前，就问他，哎，其实你成功的秘诀在哪里呢？你想不想啊？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知道成功，人生成功的秘诀在哪里。那个何大一呢就对他说，其实我觉得我人生成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的妈妈，她的母亲啊，我的妈从小的时候，原来呢她是培育这个孩子，培育什么呢？在生活里头每一天啊，她小学放学回家了，她就要求这个孩子每一天要学习，定下你今天的目标，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的功课是有多少，列下来，可能是五样啊六样啊这种。然后呢，他一定要在这个今天定下的目标在睡觉之前一定要完成啊，不然的话你就不能睡了。所以这个他说，我从小我妈给我一个操练啊，怎样去规划我今天的生活，我的目标是什么，我要完成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呢，从小这样的栽培之后呢，这个孩子呢长大之后呢，他知道他人生这个有目标，怎样去使用他每天的时间啊。这个我们听的时候可能觉得好像很简单很小的事情，但是原来 这个何大一的母亲啊，只是小的时候给孩子一个小小的自愧的生活的方法操练，结果呢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呢，他成为一个很有用的人，也有对啊这个人类这个艾滋病的事情呢有很大的贡献。所以自愧其实很重要，弟兄姊妹啊，我们怎样去度过今天每一天的生活呢？它的分别在哪里？每一个人也不一样啊，分别就在你有没有看重你的人生，你的每一天是怎样去经营呢？我们需要智慧。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要知道我们在人生里面的智慧是怎样去活的。对不起啊，感谢主啊，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圣经其实真的很宝贵。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头呢，给我们很多有关人生生活的智慧的教导。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有三卷的有关智慧的书卷，对吗？第一卷就是约伯记啊，我想大家有念过啊。约伯记，当你念完之后，你知道神要告诉你什么？神要告诉你，约伯记啊，在约伯在这个人生苦难的时候，怎样去面对啊？所以约伯记其实他的智慧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去面对自处人生很多突然而来的苦难啊，你没有想过的，在约伯记你会找到智慧啊。第二卷的圣经就是有关智慧的经卷的，就是箴言啊，你念过很多了可能啊。箴言呢，哇，我觉得神就很美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天也这样的过了日子啊，活着干活，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循环的一天一天的过去就算了。但是箴言它在生活里头的各方面，比如说包括这个人际关系啊家庭啊这个社会啊各方面怎样去理财啊，怎样这个生活的态度啊，各方面它就好像一个生活的指南啊。弟兄姊妹，如果你家有一个买了一个新的电视或是洗衣机啊，你需要什么？你说哎呀我很聪明，我就碰一下啊，按一下就可以了。哎，当然可能也可以，但是你需要一个 manual 对吗？一个说明书，一个指南呢，怎样去使用呢？箴言你念完之后，他就告诉你你在生活的各方面怎样去跟随主去处理这些生活的事情。第三卷的圣经呢，就是传道书，就是今天我们念的这一段的经文所在啊。传道书又是另外一个智慧的层面，有什么不一样呢？跟约伯记跟这个箴言，他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传道书他要告诉我们，这个人生是很变幻无常的，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吗？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过去的十年呢，这个世界改变得太快了，对吗？发生的事情你从来没有想过了，好像过去几年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仗啊，或者是很多事情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变得很快很快。我们怎样去在这些变幻的人生当中，怎样去仍然能够找到方向呢？找到生活的满足呢？这是传道书要告诉我们的智慧。但是很多时候呢，你发现当你翻开传道书的时候，特别是第一章的时候啊，传道书你念的时候，你感觉是怎样啊？虚空的虚空啊，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啊！哎呀，好像他告诉你，人是很虚空的， 没底的，你看不见前面的，很虚空。再念下去呢，到第三章你有什么感觉啊？念到凡事都有定期啊，天下万物家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啊，欢乐有时，哭泣有时啊，这个哀动有时，拥抱有时啊，哇，好像什么事情也有定数了，命定了，对吧？我们中国人就 很有这个概念，哎呀，命数了，我不能改变了，真惨，好像很悲观的这一种啊。传道术是不是要教你 这一种的人生的观念呢？当然完全不是啊。我们你往下去念的时候呢，啊，传道术其实他要告诉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他最重要就是在这个虚空变幻的人生，什么意思？变幻的什么意思？这是你抓不住的，你不能控制的。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事情，你知道怎样找到在神的恩典里头的满足啊。所以如果你明白呢，犹太人呢跟我们不一样啊，因为在犹太人的文化背景呢，他们很重视，在他们传统呢很重视这个传道术，你知道吗？因为当犹太人过这个节期的时候呢，啊，可能你也听过犹太人有七个节期，对吗？节期它的最中心点的目标是什么，你知道吗？你 念完可能你不知道什么祝棚节什么节什么节。其实这些节期它要将我们的目光带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人生的焦点。那你说祝棚节是纪念什么呢？祝棚节其实呢在当时的以色列民呢如果你念旧约圣经你就知道啊，它是庆祝当时丰收的时候，因为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特别是啊丰收呢，丰收之后呢建一个棚，这个棚里头呢有收成了很多，这个可以有吃的很多的收获啊。然后他在这个节期祝棚节的时候停下来想一想啊，我们生活有时候你停不下来啊，太忙了，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事情、你的生活、健康各方面，停下来做什么呢？想念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犹太人在祝棚节呢，他要做一件事情，他要诵读传道书，你知道吗？诵读的时候，让他的内心去表达，不要忘记，神所给我们的不是虚空的，不是无奈的，不是悲观的，而是想念神过去到现在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内心真的再一次体会在神里头的喜乐跟满足啊。所以这是传道术最重要的要告诉我们的。那我选择呢，因为传道术你知道呢，有点像好像箴言一样的，它有时候是独立的一段一段的信息的，独立的，不一定有关联的。所以我选择的时候呢，我选的这是第十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十节。在这一段的经文我们找到有三方面的智慧啊。第一个智慧是什么呢？活着是神的恩典，你知道。第七节他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啊。光，今天早上 我不知道你有见到阳光吗啊，英国的天气一天的四季的春夏秋冬也有的，可能阳光，当你见到阳光的时候，今天你想到什么呢啊，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十四节，他讲到创造神创造这个光，记得吗？创造这个光，原来光是神给我们的，而且神创造这个光之后，他说神看是好的，美好的，对吗？ 所以呢，神赐给我们这个光是美好的啊，是好的。然后到第二章呢，你再回想啊，第七节的时候就讲到神创造人，对吗？啊，将灵放在我们生命里头，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你看到神的创造，我们就知道这个气序啊，为什么神造这样多事情了啊？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光，你说哎，我有这个电筒啊，我有这个照明的啊，你走到外面你就很惨了啊。整天啊，这个世界有一些地方24个小时也是很黑暗的，有一些时间啊，那你就觉得生活着不容易了啊。这光让我们想到，在神的创造当中，全都是为我们预备的，对吗？所以今天我们有能有吃的，有着空气，有阳光，有各方面。神要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我们不知道你弟兄姊妹，你今天起来的时候，打开了你的眼睛，你看到光，你有什么感觉？可能你说哎呀，没什么特别，每天也是这样。今天你念完这一节的经文，你要再一次回想，原来光对我们很有意义。为什么呢？其实当你今天起来，你打开眼睛看到光，是表明什么呢？是表明你还是活着，对吗？你还是有生命，你活着，对吗？你才能看见吗？你感受着光的温暖，光明带给你希望。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我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到澳洲，有几个城市Sydney 啊 Canberra 啊那些地方，我们向那边的华人去传福音。然后呢因为很奔波啊，很比较劳累啊。不停地去不同的城市去传福音，到最后的一天，两三天了，回到这个悉尼之后呢，那我就生病了。那你说生病也没什么特别啊，有时候我们也会生病软弱嘛，对吗？哎呀，这是真的惨了，因为我起来的时候我发高烧，烧得很厉害，烧了103、104啊度，我就告诉香港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请为我祷告，因为我烧了3、4天也没有降下来，很辛苦。那当地的宣教士呢，就带我去看一个弟兄，他是医生啊，教会的一个弟兄。这个医生帮我检查一下，哎呀，发现哇，你的情况很严重。他说你要尽快回香港啊，因为他不能下用药啊，也不能打针，因为我是一个我不是公民吗？我也不能去医院，很贵啊，很贵，你明白了，很贵。所以我就赶快的过了待多一两天就回香港。哇，回到香港的时候，哇，整个人的累的这个感觉好像没有力气一样，躺下来。然后第二天我家人就带我去看我的家庭医生。家庭医生一看，哇，惨了，他说哇，你很严重啊，为什么当地的医生不帮你开药啊？他说一尽快要打这个特效的药，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啊。打完药之后，他说你一定要立刻回家，要休息，看情况怎样，如果再这个严重下来，你就去急症了啊。那我就待在家在休息。哇，在差不多躺了10天了，大概我回想的时候，整个人好像没有知觉的一样，整个人就没有反应。哇，这个眼睛打不开，看不到日光，真的打不开。我想打开，但是没有力气打开。你想那个时候这个病情很重，我感谢主，我妈很爱我，我妈照顾我，每天我朦朦胧胧的，模模糊糊的，她就给一些猪水啊，或者是稀饭啊，猪水送到我的口中，慢慢一点一滴的给我吃， 然后带了大概十天之后呢，慢慢这个力气有了，眼睛打开越来越多了，才看到 周遭的环境，看到这个光。之前一看光，我哇，我很不舒服，打不开，不想打开，就让我知道，哎呀，真的，原来活着看见这个光，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从那一次开始，我知道我这条命，我的生命是神给我保留下来的。我以后的日子我怎样去过了？我希望好好的为神去经营，去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人生跟我没有两样的，只有一次的机会，你知道吗？没有再来第二次，人生过去就没了，生命过去就走了，完了，我们就回到神的怀抱了，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珍惜把握今天你拥有的，这是神给你的，好好的活着，为神结果子，荣耀我们的上帝啊。那第二个给我们讲到这生命的智慧是什么呢？第八节呢，他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原来我们每天这样活着，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 routine 我们说就循环着习惯了，但是神要告诉我们一件事，原来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光明跟黑暗的日子是陪伴着你的，陪伴着你的，你怎样去度过你的每一天呢？快乐的活着所以第八节呢，他讲到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今天你来到教会你快乐吗？可能你说我不是很快乐，可能还是很多事情去想这个想那个孩子的事情家的事情工作的事情。快乐，刚才我们讲到创世纪，其实从创造的角度来看的时候，神所造的一切是美好的时候，所造的事情一切是给你享用的。弟兄姐妹，你要记得啊，你度过的每一天是神赐给你的，好像礼物一样，你要享受啊，享受。那你说，哎呀，有什么快乐的，我可以觉得这个纪念呢？其实如果你回想从你出生到现在啊，神赐给你很多事情啊，对吗？你数一下，数一下神赐给你什么。可能神赐给你有配偶，对吗？有丈夫，有妻子啊，神也赐给你孩子啊，神赐给你健康，你没有健康你今天不能来了啊，神赐给你有工作啊，神赐给你很多很多事情。快乐的事情也很多哦，特别是如果你想到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孩子出生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快乐？特别的快乐，因为在家多一个人，这个气氛啊很好，很开心，很快乐。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数算呢？很特别， 你想到神的创造赐给我们的，我们有什么记忆，你能记得事情，这不是不然的，不是必然的。现在很多人有 dementia 对吧，什么事情慢慢就忘记了，可能神将这个记忆留在我们脑海里面，它是有它的意思的。如果你什么事情也忘记的话，那就惨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人生是空白的，因为你什么也记不起来。所以这里神要提醒我们，哎呀，原来我们活的每一天我们要活得快乐，你有多年你就活快乐，活得多年。但是呢，当你念这个经文呢，哎呀，神真的我觉得很好，他给我们同时，你看这个图画啊，左边这个阳光很璀璨啊，很阳光很开心啊，但是右边是黑暗的。然而你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原来我们人生有很多黑暗的时间，对吗？ 我不知道你的人生什么时间是最黑暗的。黑暗的日子是什么呢？可能是痛苦啊。如果你患病的时候，特别是长期的病患的时候，哇，不容易，对吗？你生病的时候已经很痛苦了啊。人生是有很多痛苦的啊。我记得我妈小的时候常常说，她有一句话，久病床前什么无孝子啊。我小的时候不明白，妈你讲什么无孝子，我很爱你啊，为什么无孝子？长大之后就明白了，哎呀，原来当一个人有这个难处啊，好患病啊，能帮助你的人有多少呢？能帮助你的时间有多久呢？还是有时候你一个人要去面对，对吗？但是呢，这个也让我们体会，这也是在人生我们可能会经验得到。痛苦的日子是什么呢？可能是逆境啊，艰难。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一帆风顺的，一帆风顺的啊，没有人的。一定碰过一些很困难，也不知道怎样去解决的一些处境啊。好像那个困难有时候你走不出来的时候呢，好像掉进一个深渊里头走不出来，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在这个世界现在越来越多人有这个焦虑症啊，忧郁症啊，因为他在这困扰里头很痛苦，出不来，他不想的，但是他出不来，没有这个能力出来。黑暗的日子是什么呢？你可能是罪啊，这个罪，你说我没有罪啊，你跟我也没有什么犯着大的犯罪的事情，但是这个世界是罪的世界，最惨啊，这个世界很多罪啊，战争带来有很多影响，很多罪的事情破坏这个世界的和平啊，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头，有时候我们是没有的选择，我们就在这个痛苦里头，就是黑暗的日子。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数算的时候了，如果你有时间的时候，检讨一下你过去的日子啊，快乐的事情写下来左边，不开心的事情写下来右边，比较一下，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受，但是神要告诉我们，这是人生。快乐跟黑暗，光明跟黑暗是并存的。你没有了选择，你不能说选，我只要光明，只要快乐开心，这个痛苦不要找我了。你给另外其他人了，你没有的这样子选择，对吗？我记得很多年前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在大概是2004年啊，南亚海啸这。大概在泰国那一带啊，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这个海啸呢，哇，这个造成很大的破坏，死了很多人。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每天看电视新闻呢，总是报这个，哎呀，这个什么地方，泰国什么地方，什么灾难，有多少人死亡，有什么怎样去拯救这些事情。然后有一天，这个新闻就访问这个记者啊，就访问在医院里头有一个生还者，这个是女的啊，她是从香港跟她先生跟两个女儿去泰国布吉那边去旅行的啊。如果你去泰国旅行啊，很开心，对吗？很开心。但是呢她就是在那个时间有一天早上的时候啊，他说：“哎，我的老公跟我的大女儿就出去准备去海边，他呢就自己待在这个旅馆，跟这个小女儿在聊天，没有什么特别，一切也是如常的。在聊天的时候，突然 一望这个窗外面嘣，很大的声音，只是两三秒的时间，嘣，他说哇，这个玻璃破了，这个水涌过来了，两三秒的时间，哇，他好像昏过去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太突然了，太突然了。醒过来之后，原来自己躺在医院。这个记者访问他的时候，他说那你的家人你找到吗？你记得当时哇要找很多人的失联呢，找不到，然后他到处去找，他说找不到，找不到，他的老公他两个女儿就没了。哇，我很感触，也很为他难过啊！原来人生是这样无常的，突然两三秒的时间，可能这个家庭本来是很快乐很幸福，对吗？可能这个家庭本身他各方面的经济啊条件也是很稳定的，生活是美好的，现在两三秒的时间什么也没了。哇，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原来在这个圣经第八节呢就这样告诉我们啊，圣经这样说啊，因为这日子必多，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啊，原来是真的，我们没有经历过啊，很大的这个突变的事情，我们没有这个感受。当我看完这个访问，给我真的很大的人生的提醒啊，哇，原来很多事情真的是虚空的。那给我们有什么提醒呢？就是说你不要总是抓紧不放手，有一些事情有一些人有一些遭遇你放不下，放不下。圣经告诉我们所要来的都是虚空，所以当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真的明白我怎样度过每一天呢？人生是短暂的啊，是虚空的。一生我们所度过的，你所认识的朋友啊、人事情，你拥有的物质可以很快没有的，是虚空的啊。那就给我们再一次重新去定位啊，怎样去使用你的人生的日子呢？也改变我们生命的态度，就是接受生活的两面，光明跟黑暗。无论是怎样，弟兄姊妹，我们彼此鼓励，也要快乐的活着。像这个传道书啊，这个犹太人念这个诵读这个传道书一样啊。最后的一个给我们的智慧是讲什么呢？向神负责。原来我们的人生是要向神负责的，弟兄姊妹啊。这里讲到了他描述第九节，少年的时候啊，幼年的时候，哇，你就快乐啊，你让你的心宽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看的。他在讲什么呢？就是说在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啊，年少的时候，随心所欲啊，你想做什么再做什么，又没有牵挂吗？没有什么很多的责任，很多的担子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可能有家庭有孩子，有很多事情你有责任很多了啊。少年的时候啊，你什么也不用管，哇，我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总意就是哎呀，我就是尽情的享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啊，少年的时候是这样想。但是圣经给我们有一个教导，就是说啊，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啊。原来呢，在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神是看着，神是看着啊。我们所做的事情，好的不好的，得罪上帝的荣耀上帝的，神全都知道。 在这个世界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人就是将他的那个想法啊，他的人生呢，只是目前只是看眼前啊，肉体的需要享乐。但是你要清楚啊，神教导我们去快乐的过日子，不是说你要乱来啊，你甚至犯罪啊，不是说快乐你有两种啊，有一些快乐是很有意义的，很开心的，比如说之前我跟师母呢也分享，我们前年我们去这个波兰这做这个乌克兰的难民的服侍啊，啊那些难民很惨啊，没家，有没有人关心他，只是我们做一些小小的服侍，帮忙关怀，哇他们就得到一个安慰，特别是小孩子，我告诉你，小孩子没有爸，因为爸妈在国内打仗啊，只有妈妈，其实他们很惨啊，啊当我们服侍将爱耶稣基督的爱带给他们的时候，他就感受这个温暖。每一次我们走的时候，这些小女孩常常拥抱着师母，舍不得他走啊，这就是爱，他感受有人关怀很开心啊，这个快乐是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但是有一些快乐是叫你堕落的，比如说有一些人啊赌钱赌博啊，去 casino， 哎呀他好像控制不到自己啊，他赌博的时候很开心啊，但是他这个所谓快乐是带到他一个堕落的一个光景里头啊。所以快乐是有意义的快乐，或者是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的快乐呢，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当我们人生年纪渐渐增长的时候呢，回想在过去一些俗语啊，或者是老人家所讲的，比如说他们常常说啊，冥冥中有主宰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有神看着你的，人在做天在看啊，神知道的啊。我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我们就慢慢明白，真的，你不要以为你做的事情不好的事情谁知道，神知道。很多年前啊，最后一个见证啊，我听过一个见证，一个姊妹啊，一个姊妹分享，她说她还没信主的时候呢，她的有一个家庭，老公也对她不错，然后她有一个女儿，她说家庭过得很幸福好像很如常的度过每一天，先生下班回来孩子上学回家，这样子没有什么特别。但是有一天她发现了一个秘密啊，原来她的老公呢有婚外情啊，她知道之后呢，哇很伤心，这个情绪反应很大，因为她从来没有想过嘛，所以就不断的吵闹了，哇就骂她老公怎样争吵。但是呢她老公没有改变反而呢就不理她她很相信的时候，有一天呢她就走到街上要去这个市场买菜，怎知道呢，她说她碰到她的朋友见到这个朋友了，她就哭诉，哎呀 我很惨了，因为 我老公这样子。感谢主，原来他这个朋友呢是基督徒，他就安慰他鼓励他，然后就带他去教会。结果呢这个姊妹后来他信了主了，这个妇女成为姊妹他信了主之后呢，神就改变他，将他内心的不开心，他的愁烦苦毒拿出来，他就常常为他的老公去祈祷。但是无论她做什么事情，她老公不听她的，反而她 变得变本加厉啊，变得越来越不像样啊，他也无奈没办法，继续的这样去祷告等候。然后有一天他收到一个电话，电话打过来，东东他接了，他问谁啊，这个讲话的人说，这是警察局。哎，什么事情啊？他说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啊，这个某某人是你的亲人对吗？他说他是我的丈夫，因为这个人呢我们受到这个消息呢，他在加拿大有一个车祸啊，跟一个女的有一个车祸当中撞车当场死亡了。哇，他听完之后很伤心，原来他这个丈夫呢跟他的这个婚外情的情人啊去了加拿大旅游，就碰到这个意外。哇，他这个不是怎样说，他的这个感受哇很伤心很伤心，也不知道怎样去面对。然后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就想到好像这个经文所讲，哎呀，原来在一切当中我们所做的神真的会审问的，原来我们所做的事情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也要负责的，有责任的啊，他的领会明白，在神当中原来他对他的丈夫有一个审判啊，也很惨，他没有机会了，因为他给他神给他很多机会去悔改啊，但是他也碰到这个遭遇就没了。弟兄姊妹，责任在我们人生里头，其实我们面对很多责任，你知道吗？你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孩子，为你做的事情要负责，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一天我们要特别要向神去交账啊。弟兄姊妹，今天你信主跟主跟到今天的时候，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又怎样啊？你能将什么献给我们的上帝呢？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在刚才这里提到的三方面的智慧当中啊，不要忘记啊，不要忘记啊！活着是神的恩典，今天你活着，神是有很多恩典继续给你的。第二方面，光明跟黑暗的遭遇，我们要学习去接受，虽然有时候很难很难，但是我们尝试去经历在当中的快乐，怎样快乐的活着，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啊。这个如果要讲我也可以分享很多，不过时间不够了。第三个智慧，记得每一件事情我们所做的，做在人身上，做在神身上，我们是有一个责任的，要向神负责的啊！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能好好的运用，以致我们更深体会在生活的每一天里头真的经历什么是在神里头的快乐的日子啊！我们最后不如一起念这一节的经文下面这两句好不好？一二三，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将你最好的献于主。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里头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智慧。我们在这个世界待了很多年，有时候有快乐的日子，有时候我们也碰到很多的困难，没有想到的艰难，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在你里头我们有恩典，我们有恩典，有够用的恩典。主啊，坚固我们的心，加给我们力量。如果我们当中有软弱的， 信心 不足的，主啊，求你加添，求你保守，也求你使用我们的人生，不是马马虎虎的度过，或者是我们找不到你要使用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主啊，求今天开始我们要依靠你，智慧的活着每一天，蒙你悦纳。求你赐福给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也赐福给教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讲到这里。